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透过四世纪最黑暗、最混乱的尾声，我们仿佛听到来自远古时代智者的警告：失去绝对的真理标准，必然导致相对主义的灾难。如今世代崇尚个人主义，凡事都讲我觉得、我认为、我想怎样就怎样。可当道德变成了每个人的私人定制，善恶的界限就会被无限的模糊，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彻底崩塌。当人失去敬畏之心，极端的自我中心就会催生出极致的冷血与暴力。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士师记的14章19节到16章31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士师记14章19节到16章31节，就继续讲述了参孙他作为以色列士师的故事。参孙把神所给他的特别恩赐呢，任性的来做自私的用途。那么今天，神也能够把能力和技巧分给全教会的。根据以弗所书4章12节经文的记载，保罗说，这些恩赐是用来建立基督的身体，也就是建立教会的。把这些能力用作自私的目的，就是剥夺教会和同道信徒的力量。所以呢，在你使用神所赐给的这些能力时，那么一定要明确你是在帮助他人，而不单单是为了自己的。参孙在15章11节他的答复就说明这章之中的事件背后的精神了。他说，他们像我怎样行，我也要像他们怎样行。你看，报复呢是人所不能够控制的恶行，那么冤冤相报就永无了结了。耶和华的力量临到参孙，但是他骄傲并夸张自己的勇力。他说，我用驴腮骨杀了1000人，并自是他有这么大的功绩，求神赐他水喝。你看，骄傲呢会是我们把神的工作所成就的荣耀来归给自己的。好，参孙在肉体上精神上他都感到精疲力竭。在个人的大胜利之后，他的态度很快消沉，他变为自意自怜。他说，岂可任我可死呢？你看，我们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心力交瘁之后，情绪容易受到损伤。在大的成就之后，常会有严重的情绪低落。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以为啊，神对你有所亏欠， 切记要避免这种试探，是神的力量使你来得胜的。所以呢，要让你的态度、行动、言语啊，专心一意的以神为中心，而不要高举你自己。好，腓力士人他们有五个首领，而不是由一个人去统治。每一个首领呢，都统治着一个城市。这五座城市分别是亚什突、亚什基伦、以格伦、加特和加萨。每一个城市呢，都是商业贸易的重要中心。好，参孙因为相信大力拉的谎言，他就自取灭亡了。他虽然能够杀死狮子，但却不能够遏制自己的情欲，以及识破大力拉他的为人的。好，大力拉他就不停地来去问参孙，他大力的秘密是什么？三番五次的死缠不休，就让参孙啊不胜其烦，就吐露秘密了。参孙虽然在对方疲劳轰炸求问之下忍不住的而回答，但是呢，这不能够成为他不顺服神的借口。我亲爱的朋友，不管他人如何有魅力或者是能言善辩，那么千万不要让任何人引诱你来做错事。参孙被弯曲双目，毫无力气，被腓力士人带到了加萨肆意的羞辱。参孙的过去虽然是乏善可陈，但是神仍旧垂听他的祷告，毁灭异教的庙宇和参拜偶像之人。神他仍然爱参孙，垂听他认罪悔改的祷告，并最后一次使用了他。你看，犯罪对生命的影响之一，就是使我们因觉得有罪而不想去祷告。完美高尚的行为并不是祷告的条件。所以呢，不要让罪疚感使你停止和神来去和好。不管你偏离神多久，那么神总会立刻来垂听你的祷告，使你重新和神来恢复正常的关系。所以呢，只要你愿意回转归向神，那么一切的情势都可以挽救。既然神能够在参孙的处境之中来动工，那么神也一定能够在你我的处境之中做出值得称颂的神迹奇事来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士师记的第十七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我们先看十七章的一到二节，经文说，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舍克的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哪，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他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好，米迦他是一个被妈妈宠坏的小孩，他知道妈妈有一笔银两，他就想偷来用。他的母亲不知道是谁偷了钱，于是呢，他就咒诅那个小偷。米迦只好向母亲来承认他偷钱了。他的母亲不但是没有因此教育儿子，反而是高兴地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好，士师记的十七章第三节经文说，米迦就把这1100舍克的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米迦把银两还给母亲时，母亲还告诉米迦说，这笔钱呢是用来要雕刻铸像的。你看，他们已经开始偶像崇拜了。于是这个妈妈又把银两交给了米迦。那么今天呢，也有这样无知的基督徒的。米迦的母亲要把银两献给神，却要雕刻偶像。很多团体在使用奉献的款项时，名义上是奉献给神的啊，为主而用，但实际上呢，却用在了社交以及宴乐上。那么用今天的流行语来说，就是刮羊头卖狗肉。好，士师记的十七章五到六节经文记载，这米迦有了神像，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好，米迦有神堂，他的母亲呢提供银钱雕刻偶像， 米迦就供奉神坛，他还造了以弗德神像，让神堂的家具是一应俱全。那么更夸张的是，他立自己的儿子来做祭司。你看呢，他们真的是落入了个人任意而行的这样的地步了。好，《史诗记》17:7-10经文记载，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这人离开犹大伯利恒城，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时候，到了伊法莲山地，走到米迦的家。米迦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从犹大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米迦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十舍客勒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好，米迦就提议每年支付年薪啊，供养这个利未少年，让他维持生计，并且感到非常满足。但族有过分派的土地，但是被强大的亚摩利人给占据了。但人就觉得需要更多的空间。那个时候呢，以色列没有王，是完全混乱的时期，是群龙无首的。好，我们看《士师记》的18章，我们先看18章的第一节，经文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但支派的人仍是寻地居住，因为到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好，在约书亚记，以色列没有一个支派能够征服所有应当属于他们的地，北边的但呢也是不例外的。但人他们遭遇的麻烦就严重到只能够往山上来逃的地步了。好，《士师记》18:2经文说：“但人从索拉和以实陶打发本族中的五个勇士去仔细窥探那地，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窥探那地。”他们来到以法莲山地，进了米迦的住宅，就在那里住宿。好，这些但人啊，四处打探可以让他们扩展疆界的地方，他们就来到了米迦的家。好，《士师记》18:3-4经文记载说，他们临近米迦的住宅，听出那少年利未人的口音来，就进去问他说：“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他回答说：“米迦待我如此如此，请我做祭司。”好，这个利未人他妥协了，他不过就是一个受雇的传道人。这段期间呢，充斥着妥协、腐败、混淆，不论在哪一个时代，这都是叛教的记号。那么今天有的教会呢，已经妥协了，已经处在腐败和混淆的阶段了。问题的症结就是，我们没有回归到真正的权柄，就是神的话语以及神所启示的主耶稣基督。好，《士师记》的18:5-6经文记载说，他们对他说：“请你求问神，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祭司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的。”好，你看雇佣的传道人呢，只会花言巧语啊，投其所好。五个探子呢，就高高兴兴的回去了，心想这个利未人说的啊，真的是太好了。好，《士师记》18:9-11经文记载，他们回答说：“起来，我们上去攻击他们吧。我们已经窥探那地，见那地甚好，你们为何静坐不动呢？要急速前往得那地为业，不可迟延。你们到了那里，必看见安居无虑的民，地也宽阔。神已将那地交在你们手中，那地百物俱全，一无所缺。”于是但族中的600人各带兵器，从索拉和以实陶前往。五个探子回报了好消息，他们就建议但人啊攻取拉邑，于是呢，他们就组织了一个600人的军队啊，携家带眷，连所有的家当一起带着。 那么在去拉伊的路上，他们就洗劫了米迦的偶像，诱拐了他的祭司。但人啊，最后攻下了拉伊，放火就烧了旧城，重建新城，在城里就安顿下来，把这个城重新命名为但城。好，士师记十八章30-31节经文记载说，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好，那么这个是真正的叛教。那么约拿丹是谁呢？他是摩西孙子的后代。这些百姓呢，远远地偏离了神。在出埃及记的20章3-4节，摩西作为神的代言人，他就说了，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那么现在呢，摩西他的后代成为一个身边全是偶像的祭司，那么这真是不幸的。我亲爱的朋友，叛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一个国家如果是出了问题，那么根源一定是宗教的背叛。那么这就是当时以色列的情况。我们看到摩西的后代在米迦雕筑的偶像旁边来去做祭司。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前边我们说过了，百姓的堕落是从叛教开始的。那么现在进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道德的沦丧。士师记的最后几章就生动地描绘了这个时期骇人听闻的一些历史事件。那么这一段的核心人物呢，是便雅悯人。这个支派的人落入到了重大的邪恶淫荡当中，就导致内战了。事端源自于便雅悯人凌辱杀害了一个利未人的妾，那么其余的支派呢，就企图灭绝便雅悯人。士师记就在以色列全族陷入到腐败混乱当中就结束了。那么士师记的最后的一节经文，21章25节经文就说了，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好，我们看士师记的19章，我们先看19章1-2节经文记载，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有住以法莲山地那边的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妾行淫离开丈夫，回犹大伯利恒，到了父家，在那里住了4个月。好，这两节经文让我们就看到了以色列百姓当时的生活的写照。正如保罗他在罗马书的1-3章他所描述的那样，你能够想象一个利未人娶淫乱的女人为妻吗？而这个利未人偏偏他就娶了这样的女人，他的妾对他不忠啊，离开他就回娘家去了。这个利未人呢，随后他也到了岳父家，他就受到了岳父盛情的款待，他就停留了几天。然后呢，利未人就带着这个妾离开岳父家往北去走，他们在基比亚就停留了一夜。基比亚这是便雅悯人的城，一个寄居在此也是来自以法莲山地的老人就接待了他们。那一晚当他们正在接受主人的招待时，城里边有一些人啊，要求利未人和他们去交合，他们是同性恋者。那么这和创世纪的19章被毁之前的索多玛城是一样的。利未人知道如果答应他们，那么必是死路一条，他竟然把妾来交给他们来代替自己。那么他们就整夜强暴凌辱这个妾，最后呢，这个妾就被凌辱致死了。那么这听起来和当今的社会现象很相似， 对不对呢？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是否会感到不安呢？利未人看到这种罪行，他真的是气昏了。但是他接下来的举动更让我们了解了当时的人性有多么的卑鄙。这个利未人就把遭杀害的妾给剁成12块石块，差人分送到12个支派，并且带上口信把详情来去告诉大家。那么下面两章的记载的就是以色列国对这个惨绝人寰的暴行所做出的反应。好，从士师记的最后的两章，我们看到宗教叛逆之后接着的就是道德沦丧，那么再下一步就是政治的失序。以色列是如此，那么其他国家也是同样。好，那么其他的支派接到这些解体的尸块，听到事情发生的缘由之后，他们就对便雅悯人啊义愤填膺，他们觉得必须要诉诸律法。那么至少在这方面他们就达成了一致的共识。以色列人给了便雅悯人一个机会啊交出人犯，但是便雅悯人竟对其他的11个支派来去宣战。我们看士师记的20章，我们先看1到2节，经文说，于是以色列从但到别示巴以及住基列地的众人都出来，如同一人聚集在米斯巴耶和华面前。以色列民的首领，就是各支派的军长，都站在神百姓的会中，拿刀的步兵共有40万。好，于是各个支派就开始集结要对抗便雅悯人了。士师记20章16节，经文说，在众军之中有拣选的700精兵，都是左手便利的，能用击弦甩石打人，毫发不差。好，那么显然呢，便雅悯人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他们精准的啊耍弄这个击弦，如同神枪手发射子弹一样。如果在他们的击弦发射范围之内，那么必定是百发百中。这些左撇子的技术呢，可是相当精准的。好，其他11个支派以绝对的多数就击败了便雅悯人。那么事实上，便雅悯人几乎遭到彻底的歼灭了。好，士师记的20章44到46节，经文记载说，便雅悯人死了的有18000，都是勇士，其余的人转身向旷野逃跑，往临门盘去。以色列人在道路上杀了他们5000人，如拾取一岁一样，追到基顿又杀了他们2000人。那日便雅悯死了的共有25000人，都是拿刀的勇士。好，由于便雅悯人犯了重大的恶行，因而就遭到审判了。有这么多的人因此断送了性命，这是多么的不幸呢？你还记得吗？便雅悯他是最受雅各宠爱的小儿子，是一个蒙受宠爱的支派。那么在创世纪的第44章，犹大甚至愿意为便雅悯来牺牲生命。便雅悯在12个支派中的地位呢，仅次于犹大。不幸的是，严重的道德败坏就使得支派宗室之间彼此对立，进而就导致了政治混乱，整个民族都陷入到无政府状态。那么首先在圣殿里就发生了宗教的背叛，然后呢，在家庭中就产生了道德的腐败，最后导致国家的失序。那么任何国家的沉沦啊，都会经过这3个步骤的。好，那么士师记的最后的一章就记载了以色列百姓为这个失落的支派哀痛，也提供了延续这个支派的方法。屠杀便雅悯人为以色列带来一个新的问题，便雅悯人几乎是全数遭到歼灭。那么其他的支派呢，也起誓绝不把女儿给剩下的便雅悯人。那么如此一来，便雅悯人怎么样延续后代呢？在开战之前，以色列人就许了另外的一个愿，任何不愿到米斯巴出战的人都将被处死。他们就发现了基列雅比的族人啊，没有响应这样的诉求，于是会众就打发12000个勇士杀了基列雅比所有的男子以及已婚的妇人，把还没有出嫁的女子就带到示罗的这个营地。 他们就把这些还没有出嫁的女子就许配给了400个便雅悯人。他们呢也另外想办法为其余的便雅悯人找到妻室，重建了毁于战争的城市。那么士师的年代在一片混乱和腐败中就结束了。那么士师记的最后的一节经文就为这卷书做了一个悲惨的结语。士师记21章25节经文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亲爱的朋友，我们的麻烦从哪里开始呢？主要是灵命出了差错。所以呢，追根溯源，麻烦是从教会开始的。教会叛离了上帝，那么接着吸毒啊、代沟等问题就在家庭里边出现了，慢慢的就延伸到政治领域，我们的政治就会开始失序了。人们可能会说了啊，我们可以改这个变那个，所有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那么这一切都是胡言乱语。我们今天需要回归到灵命的根本，我们是在这里偏离了正道，那么问题和麻烦也是从这里开始衍生的。我们在士师记里头看到了历史不断的循环运转，这一切似乎没有办法改变，对此我一直是很不安。很多国家处在政治失序的阶段，那么求神来去怜悯。好，那么到此呢，我们就完成了整卷士师记的研读和分享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啊，将会继续的邀请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进到下一站旧约圣经路德记的游览旅程。我请您提前熟读经文，那么希望在下一站的圣经游览旅程中会让你更加期待和惊喜，也让各位呢更有得着。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在个人任意而行的背后，是人试图做自己的神，但事实证明，人根本没有能力驾驭这种绝对的自由。离开了神的真理约束，人类世界并不会进化成天堂，反而会迅速地退化成弱肉强食的丛林。所以，真正的平安和秩序，从来不是靠人自己的修补，而是降服在创造主权柄之下才会产生。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